其实每个礼拜天来聚会，其实心里都蛮开心的。你知道为什么开心啊？啊，不知道啊？你不开心吗？啊，因为到了主日，第一个高兴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来敬拜神。啊，诗篇里面常常讲到，我们要到我们的神的面前，这个上行之事里面常常讲到这些。好，啊，其实第二件事情呢，很高兴能够看见弟兄姐妹，有同样感觉吗？有哈，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神的这个圣名啊，是又怎么样，又美又善。啊，当你看见又美又善的弟兄姐妹，岂能不高兴吗？啊，所以在这里我很感谢神，让我们每个礼拜天，啊，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啊，一起来见面。啊，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一段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22章、啊，7到13节。啊，那假如你有圣经，或者你有手机，啊，或者你有 iPad 或者 whatever，啊，请你翻到，这个路加福音22章，啊，路加福音22章，啊，我们只念很短的，大概5、6节的样子，7到13节。那翻到以后呢，我们一同来念，啊，是不是都翻到了？差不多了哈。好，那么翻到后我们一同来念路加福音22章，我们从第七节念到13节。请，除酵节须宰约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月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约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约节的筵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借着这一段短短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在那一天，里面，在那个周末里面，主耶稣要成就的一切事。然而他虽然知道他面对死亡，面对他来到世界上要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可是他们，我们的主耶稣没有忘记他的门徒。啊，主，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求主你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一同来查考这段话的时候，能够给我们心中的眼能够打开，啊，看见我们所跟随所敬拜的主耶稣是何等的一位主。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 主席在祷告里面特别提到，我们下个周末，啊，有5、6日3天，啊，是教会的这个布道会。啊，那我这里稍微要提醒一下，很多弟兄姐妹一听到布道会，这跟我没关系，我已经信主了。啊，有人在想是不是有同感？我这里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跟你有关系的。啊，有两件事情跟你有关的。啊，第一件事情，啊，我记得以前有个传道人，他说最好的培灵会是什么？是布道会。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哈，他说最好的培灵会就是布道会。你知道我们信主一久了以后啊，这个事情就觉得怎么样，理所当然。我们对主的那股热情呢，好像经过岁月也慢慢冷淡掉了，啊，对不对？啊，所以常常借着布道会让我们再一次想起啊，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这个地位，是因为主耶稣为我死。所以，很多次我以前在聚会的时候，那些老牧师都一直在警告我们说，哎，其实最好的培灵会就是布道会。啊，所以布道会不单单为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预备的，其实也是让那些已经认识神的人一个很好反省，很好让我们再一次，回想主耶稣对我们的救恩有多大的，多了得，我们应该感恩的，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呢，哎，有谁还记得这个大使命里面要叫我们干嘛的？ 要去，要让万民都要听到福音。啊，那对谁讲的？对门徒讲的嘛。啊，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不是门徒啊？是门徒。啊，所以第二件事情，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别人，传给别人。啊，那所以啊，假如你自己尽量来，我真的很盼望你们能够邀请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亲人，啊，能够来，啊，能够来，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这些人能够听到福音，啊，更盼望神有恩典，让他们能够听了之后，能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个人的救主。其实我们人给别人最好的礼物就是永生。那礼拜五的时候听这个诗音在分享，他们以前一个团契里面一对夫妇好像那时候也常来，但是一直没有接受，就在壮年的时候突然间就猝死。那在分享的当中，因为他们都是不信主的人，只能缅怀以前的事情，但对将来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若是他们听到福音愿意接受的话，死亡对这样相信神的人讲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只是好像坐这个地铁，我们转个车而已，并不是结局，所以下个礼拜的这个周末，五六日三天，盼望你们自己来之外，能够邀请你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你能想起来的人，他们还不认识你的，请他们能够来。好，那这一段经文呢，我跟这个其实传福音实际上是蛮有关系的。原因呢，因为在这一次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最后的晚餐啊，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次，有人说他吃的最后一顿饭，他吃的最后一顿饭啊，所以在这个逾越节，这最后这个主耶稣在地上这个逾越节这那天晚餐呢，的的确确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的晚上，神就借着耶稣基督的顺服，把很早很早以前预言的逾越节的意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全了，他的救恩就成全了。那我们中间也许还不太知道逾越节的，我很快的介绍一下。逾越节实际上是在犹太人以前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为了拯救他们，就把他们从埃及地要带领出来，但是埃及的法老就不放，一直不放，所以经过了九个灾祸之后，最后这个神就向他们这个埃及人下了杀手锏啊，就叫他们凡是以色列人，他们那天晚上要把一个羊羔杀了，然后不可以用水煮，要用这个火来烤，而且呢要酥了腰，换句话说要准备行动的啊，酥了腰来吃啊，然后呢把这个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啊，所以当天晚上就有灭命的天使来到埃及地，那灭命的天使凡是看见门楣上有血的就跳过去，所以这个逾越节就是 Passover， 就跳过去的意思啊。所以有以色列人历世历代都在纪念这个日子，那个时候是代表神要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进入迦南。那今天实际上是让我们看见神要把一切相信他的人借着耶稣基督就像那只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一样，死了以后因着他的血我们可以免去审判，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生命。所以那天逾越节的晚餐的的确确意义很深的，假如你去看这段经文的这个参考书，绝大部分都在讲这件事情啊，因为神的的确确把一个预言的事情成就了啊，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那我今天我要想这段经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怎么看呢？逾越节的晚宴呢，在传统的以色列当中都是每一家每一家来吃的，就是在每一个家庭都要准备这个羔羊，然后他要准备苦菜，准备无酵饼啊来吃的。但有个特征，就是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呢，都是家里的人，都是家里人。谁来主持呢？家长啊，是家长 好，那你假如知道犹太人这个传统，那就看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你会发现那一天的后面还要再继续讲的经文里面，就会发现好像主耶稣立了一个新的一个例子。请问这十二个门徒是不是家人呢？以前不是，现在怎么在族里面都是一家的人。家长是谁呢？主耶稣。家长是主耶稣，所以在这里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一个晚餐非常特别，他就立了一个新的，对，以色列人的的确确是家长每个家庭的，但是在主耶稣拯救我们之后，这个家庭的观念改了。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对着约翰说，看，这是你的母亲，然后对他妈妈说，看，这是你的儿子，换句话说都是一个家里的人。所以让我们看见的的确确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主耶稣是我们的头。那在这天这个聚集的时候呢，有一件 很特别的事，就是谁知道这是最后一餐晚餐呢？主耶稣知道。请问门徒知不知道？大圣经上面明说他们不知道，但你从旁边的记载，我们可以很准确的 推演出来，怎么样，这些门徒不知道，不然的话不会在那里争权夺利谁要坐在主耶稣基督的右边，所以显然这是那一天主耶稣根本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餐。我是特别提醒，主耶稣知道这是他最后一餐晚餐，但是门徒们不知道，门徒们不知道。这些门徒跟随主耶稣，至少有三年，甚至有人说三年半的样子时间，他们其实一路上，每天的生活是谁负责啊？都是主耶稣在买单的，对不对？都是主耶稣在买单的，甚至于喂饱四千人，喂饱五千人，都是主耶稣买单的，都是他供应的，所以这些门徒三年下来什么事情都是主耶稣供应的。你知道你们家里有这个 teenager 的小孩子，就说这个钱好像 很容易花的，因为怎么样，不是他赚的，所以他花起来很爽快的。但是这些门徒呢，我这里稍微要提醒一点，就是这些门徒也有点这样子，他跟了主耶稣三年半，三年平常都是主耶稣打点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基本上呢不太人，用句俗话就是说人在福中不知福，因为主耶稣完全照顾了他们，所以这些人不大想到主耶稣这是最后一次晚餐，那实际上他们以往主耶稣对他们的照顾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想到这里呢，你在责备这个门徒之前呢，先 hold 一下，想想自己。当我们信主之后，神是不是在照顾我们每天的生活，照顾我们的身体健康，照顾我们的需要？因为神经常照顾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忘了，有时候也忘了？所以今天我想借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回去想一想，也看看神在我们身上每天生活中间，我不要忘记他是供应我们的神，这个福气千万不要忘记呀！这是因为我们认识他，跟随他 的结果。所以这些门徒那天晚上是有点懵懂，那盼望我们今天看完这段经文，听完这来解释之后呢，我们每天的生活不要像这门徒那样懵懂。好，那我首先呢，让我们看见跟随主的人能够一无所缺，能够一无所缺。一讲到一无所缺，我不知道你在你脑子里第一个想到是什么，想想我又不是比尔盖茨，我又不是马云，我又不是郭台铭，这怎么能够一无所缺？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什么叫一无所缺？简单的讲就是说你需要用的时候你就有，这是圣经上讲的一无所缺。你要的时候，你需要的东西就会，神就会供应。 这是圣经上讲的一无所缺，所以不要把自己脑子搬到我要跟比尔盖茨一样，跟这个马云一样，跟这个郭台铭一样，不是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说，你需要的东西我一定供应的，而且及时供应。那这里呢，我稍微要 再次来提醒我们一下，为什么这些门徒很懵懂哈？我们知道耶稣那天晚餐他知道这是最后一餐，我不知道你们平常对你家里的孩子怎么样哈？假如你已经一个头两个大，很多事情 要担心了啊，然后你那个小孩子整天来 跟你缠我要这个要那个，请问你当时的反应会怎么样啊？乖乖的坐在这里没关系，这个老爸在跟你好好想，这种老爸不太多了，常常会有的反应是什么？小鬼，我现在已经忙得半死了，你还来吵我啊？你要看见主耶稣那天晚上他知道是他最后一餐，但是他为门徒准备的非常非常的仔细。假如你想到这一点，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的需要难道他不知道吗？我们的难处难道他不明白吗？所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真的知道我们，他根本不顾到他自己马上要面临的这种痛苦。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哥西马尼园这个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父啊，如果这个杯你可以撤去，就 求你撤去。他讲这话当然是个假设性的，换句话说他真的面对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的主耶稣都花了很多的功夫为他的门徒预备逾越节的晚餐，预备晚餐。他在这里呢描述的很有意思，这个雅各，这个不是雅各，这个彼得跟约翰呢，这两个人主耶稣派他说，哎，你去为我们预备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餐啊。这两个门徒很有意思，哎，我们要去哪里预备啊？显然开玩笑啊。这个你要记得啊，这十二个门徒不是当地人。这十二门徒是从加利利来的，最后晚餐在哪里？在耶路撒冷，他们不是当地人，所以主耶稣很谅解他们，然后呢教他们要怎么找到地方，应该说什么话都讲了。第十节他说什么呀？他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 你们呢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屋子里去呢，对那个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和门徒好在里面吃逾越节的筵席。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示，叫这个约翰跟彼得应该怎么去找。我一直到今天早上还一直在想这两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不觉得很有趣吗？请问这两个门徒什么时候进城？什么时候进城？不知道嘛，对不对？他问了之后也许转身就去了，或者问完之后再隔了一下子，这个喝了一杯茶然后再去也说不定哈。但是我觉得中文，我去查了原文，查了英文的翻译，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哈。中文我觉得是个神来之笔哈。他说你们进了城呢，必定有个人拿了一瓶水怎么样？对，这个 Gloria 马上就来知道，迎面而来。请问迎面而来是你刚进去他怎么样就迎面而来嘛，对不对？ 你不觉得这个真很有意思的事情呢？所以换句话说，神准备的东西真是很奇妙的，他知道你们一进去一定有人来碰到你，而且是正好迎面而来，然后他说那这么多男人怎么办呢？因为犹太人的习惯，女人是把水用个水缸顶在头上的，男人是带水袋的，所以一眼看过去虽然有那么多男人，马上就知道是哪一个，就是做了一件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把这个 水瓶子拎的，大概不是顶的头上，这个拎的手上的。好，然后呢一进去跟着他走到了那个房子，然后就问那个主人说， 夫子 要你准备的房间在哪里？哇，这个口气蛮大的啊，这口气蛮大的啊。好，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门徒还没有想到要去哪里准备，因为他从来不需要准备嘛，啊，准备的时候主耶稣都想得一清二楚，啊，就让他们能够找到可以预备筵席的地方。而且呢，不单单早就想到，而且呢，预备的非常的好。这里我要讲到，显然主耶稣或者他十二个门徒，没有在耶路撒冷 买房地产，啊，是借的，啊，是借的，啊，所以借的地方，啊，在这个圣经上的描述呢，是在一间大楼摆设整齐。这个中文一间大楼翻得不是很恰当，你一间大楼你一想到的话是怎么样，一整栋房子给他了，不是的，是个楼上的房间，是他们犹太人，这个家里常常这样安排的，有人说那个是个客房，有人说是餐厅等等，所以英文就翻成是 upper room， 所以不是一个 大楼，他说就已经为你准备了一间很大的房间，不但如此，他说摆设整齐，换句话说准备好了。那，我们中国人看的不太能够明白，犹太人吃饭是不是坐在餐桌旁边坐着吃的，他们是怎么吃的？躺的 recline，是斜着身子，这样坐的，那那代的风俗习惯如此，那这一解释呢，就是说那准备了一间很大的房间，而且呢这些这个要坐下来吃的这些这个地方啊，不是 地板啊，是一个好像床榻一样的，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啊。我们知道这十二个门徒其实都不是很有钱的人啊，但是神为他们最后一次的晚餐呢，准备的非常好，是超乎他们所想的。这是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其实让我们联想到，主耶稣在他自己面临一生里面最困难的时候，还花了这么多心思为他们预备，而且预备的这么好，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跟随他的人，实际上我们真需要的时候，他一定会为我们预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就讲了他自己的经验。他说他一生的传道的经验当中呢，他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下面一句话，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保罗不是个财主啊，但是他说呢，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换句话说，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保罗在他一生的过程里面，你需要的时候要的东西他有没有？有没有？睡着了吗？还是都有嘛，对不对？他说似乎一无所有，但是呢样样都有，就说你需要的时候我都给你，都有了。所以当这些门徒，去要准备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非常的惊讶，看见神的预备，看见神的预备。那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一无所缺，妙就妙在这个 timing， 就是说你需要的时候神就给你供应。其实你不需要的时候堆一大堆东西给你有什么用？没有用嘛，对不对？我知道 这家庭主妇很喜欢这拿里大件就买一大堆东西堆在家里，然后过了两天就忘记这个东西放在哪里。其实最重要的，对我们人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现在需要的东西马上就有，这是 最好的东西。所以这个在当天实际上呢，这个主耶稣其实 就拥有 那个房间，因为他需要有的时候，这个 他就有了。 那在我们身上很感谢神也经历到，也经历到。那我们差不多二十年以前，我们辞掉牧会的工作，做中国这个宣教的工作，所以到中国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蛮辛苦，到处跑来跑去，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停留下来的，那你要在外面住酒店呢，那个负担也太重，这个你知道宣教机构这个 budget 都蛮紧的，那所以很需要， 因为我们去一个地方，我去一趟国内的话，我们希望待久一点，所以我们刚开始差不多去一次都待两三个月，啊，所以真的有这个需要，啊，真的有这个需要，啊，那正好这个师母是厦门人，她的妹妹在厦门，啊，那这个她就她。有一个房子，他本来是他女儿住的，后来他女儿生了孩子住不这不太小啊，所以他说你可以住用我们这个房子就住在那里，啊，那我们非常感恩呐，啊，非常感恩，因为能够有个歇脚的地方啊，有一个喘气的地方啊，非常感恩，所以我每次碰到他妹妹，我都非常感谢他。就你猜他跟我怎么讲？他说我要感谢你，听懂吗？我要感谢他，他反过来说厦门的房价别的地方会降，他都不会降的。他就因为把这房子，他本来已经要卖了，他要把这个房子留下来给我们住。他说我现在我不能告诉你赚多少钱，不过蛮多蛮多的。你知道我们有需要啊，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回中国的时候，我们一定第一站一定是厦门，你不要问我，一定是厦门啊，当然可以喘一口气啊，可以整理一些东西等等，因为到不同地方，我们从南到北都跑的啊，所以要看去哪里，要准备衣服啊。需要的时候，神就给你啊。那个房子是不是我的 ？Come on， 我用的时候是我的嘛，对不对？所以一无所缺在这里，你要用的时候，神就给你。那另外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你为神摆上的，神一定不会让你吃亏的。所以他每次我跟他妹妹谢谢，他每次都要谢我，因为神绝对不让他吃亏，他真的有这个心。他说我别的我不会做，我只有在这方面我可以帮助你们，他的的确帮助我们很大很大，但是感谢神，神告诉我们你跟随他的话，你一无所缺的，一无所缺的，你要的时候神就给你。这故事很多，今天没有时间讲，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你会在生活里面经历到的，啊，你需要的东西到时候神也给你，啊，我再三强调，不是神要给你拥有一大堆财产，像比尔盖茨，像马云，像郭台铭这样，不是的。好，第二个呢，跟随他的人能够一无挂虑，跟随他人能够一无挂虑，啊，我想这个当这些门徒坐下来吃的时候，起先在担心，哎呀，我要到哪里去准备啊？因为他们这个主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也没有置房产，他们十二个门徒大概置不起啊，都没有房产的。哎，在耶路撒冷，在逾越节的时候是 hot season。到处的犹太人都一年，这个犹太人男丁一年三次要来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嘛，哈，这个逾越节就是其中一个，所以那个这一票难得，这个一房难求的，啊，是非常困难的，啊，然后主耶稣叫他们两个你们去找，啊，当时他们一定不是很气，就是很烦愁，对不对？气在那里，我们哪里去找？啊，这个在这里烦恼的就说开玩笑，在这个大家都挤得要 找地方的时候，我们哪里找得到？但是当他们坐下来看见神为他们预备的是那么的好，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问自己，嘿，我们当初紧张个什么，为什么这么忧虑啊？我们会不会忧虑 啊我们都会忧虑，忧虑本身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不要被忧虑击垮，那就不妙，啊，我们忧虑是会的。我下面要特别强调，忧虑跟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啊，忧虑跟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好，我们平常会为什么东西忧虑啊？说不定你要厚厚一叠纸写一大堆出来的哈，啊，我们可以忧虑的事情是蛮多的，我这个头脑简单人只想了几点。其实我们马上面对现实，就是我的生活怎么办，啊，会为他忧虑，对不对？有了工作人会为工作愁烦，啊，工作太累太忙，像我们前面这位弟兄，啊，这个日夜都要工作的， 忽悠律啊，对不对？然后呢，忽悠律，我今天有工作，我后天会不会有？啊，我经历过，很开心的开完一场会以后，这个人事室的这个 VP 来说，你们 stop everything， 你们去找工作去。呀，忽悠律啊，对不对？然后呢，在我们说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神到底是要我留在美国呢，还是要回国呢？啊，我们也碰过这个，啊，会不会有点会，啊，然后会为孩子会忧虑啊，现在教育费这么贵，我养一个孩子怎么养啊？对不对？那现在更妙了，我最近在上海碰了两个姐妹，告诉我们，把我，这个。这个是完全我不能理解的哈，你知道他们现在补习从几岁开始你知道吗？啊，有个 term 我现在记不得了啊，他最近在国内有这一个 term， 这还没有上幼稚园以前就要去补了，是不是啊？这叫自找麻烦啊，对不起啊。好了，小孩子过忧虑完了，会忧虑自己啊。啊，我年龄大了怎么办呢？啊，前几天师母身体一不舒服，我开始就想到，嗯，我现在要面对将来可能面对的事情，我们两个都老了，啊，总有一个人会生病，对不对？怎么是 cope？ 啊，会去想，啊，会去想，啊，所以去想这些问题是应该的，没有什么不好，啊，没有什么不好。会不会家庭呢？家里的 relationship 呢？啊，这个父子搞得很僵啊，母女搞得很僵啊，怎么办呢？跟我们的 in-law 搞得很僵，怎么办呢？啊，那我们的前途啊，都会想到，啊，都会想到，所以去会忧虑不稀奇啊，你怎么去处理忧虑，那才是这个智慧啊。有人做统计，他说呢，我们焦虑的事情呢，40%这些事情根本永远不会发生的。就是这个杞人忧天，中国人讲的杞人忧天，40%根本不会发生的。那有30%呢，是已经定局了，你忧虑也没用，啊，已经定局不会改变的。然后呢，有12%，啊，就是呢忧虑别人对我怎么看，看我怎么来看我，啊，对我的一些批评，啊，而且这所批评的东西绝大部分都不真的。最近大家都听了这个 false news， 对不对？这个话哈，啊，他说12%都不是的，有10%的忧虑呢是担心自己的身体，啊，其实你越忧虑，你对你身体越不好，啊，所以算了下来，大概只有8%的事情是需要我们花功夫去面对的，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忧虑呢，是要去想，但是你要懂得怎么去想。主耶稣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我很快的在圣经上念，那你回去把这段经文记得，很熟的啊，马太福音第六章25-31节，啊，马太福音第六章25-31节，他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哎，你会去忧虑的，但是你要去观察，去思考，然后再下个结论，你对面对忧虑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他叫我们，当你有忧虑的时候，你要去观察，啊，去观察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下面叫你去想，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换句话说，不要去花功夫在那些与事无补的忧虑上面。所以说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这是他的结论，啊，就是不必要，去忧虑了。好，他说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给他这样子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这里讲的外邦人就是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不知道去依靠神，所以他们要所求的。他说你们需要的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很好的一段经文，把忧虑这件事情剖析得非常的清楚。第一件事情，你会有忧虑，但是你要去观察，要去思想，然后想出道理来，你有一个结论。既然有这个结论，就是换句话说，你忧虑没什么用的，你倒不如来信靠神。那最后他说，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事都要加给你。我现在姑且用这个白话文 来解释一下，就是洋人里面常常讲的说， If you care about God's business, He will care about yours。 换句话说，如果你要忧虑的话，你先去操心神的事情，难道神不会关心你的事吗？这是这个主耶稣在这段话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指示。我们会有忧虑，但是你要去思想，要去思想，然后才知道我怎么样来应付，来对面对我的忧虑。所以保罗他就知道 他会 一无挂虑的哈。那很感谢神，这些门徒们，他听了神的话，他就的的确就去了哈。那我刚刚提到了，有焦虑这件事情是跟我们思想分不开的，跟我们思想分不开的。你知道一个白痴他很少忧虑的，你知道吗？我不说忧虑人都是白痴哈，这个就是说你不常去想的人，他不大会担心的。真的，你不信啊？像我就不大会想的人。好，那这里的腓立比书，保罗告诉我们一句很好的一句话，我想很多人都会背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跟第七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个我觉得中文翻得不太好，基本上他说呢，凡事要借着祷告和祈求，存着感恩的心来祷告和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想 这两节经文很多人都会背哈，但我现在要提醒的，这妙就妙在这里。他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然后呢，凡事借着祷告和祈求，更妙的说 要存着感恩的心。你祷告祈求为什么要感恩呢？你知道神会听的啊，所以你要存着感恩的心，就好像还没你知道聪明的小孩子 跟父母要礼物，就是说先谢先谢了以后怎么样，父母非给不可，这就是这种祷告的方式。你要存着感恩的心来祷告祈求。于是呢，他说你要把你所要的事情告诉神，神一定会把充充足足的答复你所有的祈求。圣经上是这样讲吗？不是，他妙，他回答是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换句话说，这一切的烦恼都从这儿来的。你整天去想，整天去担心，我常说你要减肥，那些运动什么都还其次，只要你去整天忧虑，这是免费的，但是对你身体实在不是很好，就是啊，因为都是脑子开始的，所以你会忧虑。神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给你们平安，给你们平安，保守你的脑袋，不要去乱想，要正规的去想，正规的去理解，然后呢，你能够得到平安，因为神都知道你要干嘛嘛，对不对？所以这都我们的忧虑，一无挂虑，不是说你没有烦恼的事情，是有的，但是呢，你要懂得怎么样去面对，因为这些忧虑都是从我们脑子乱想想出来的。假如你能够保守我们的思想的话，神的平安就在里面，就可以赐给你。有一个弟兄呢，他真的被这个忧虑这个背的是很辛苦，所以想着越想越累，越想越烦， 而且今天想的烦恼呢，加上昨天的，加上前天的，真的力不能胜，所以他就实在受不了，就到外面去走路。现在建筑，特别在大城市的建筑，你已经看不到这个哈。以前在台湾，我现在是在我以前我们在国内乡下怎么还看到建筑都是用砖头建房子哈。砖头建房子是两层楼、三层楼，也不会再高了。你们有没有看过他们怎么建的？你们都太专心了哈，要有一点 curiosity 哈。你有没有看他们砖头不是用升降机扛上去的？他们一块块丢的，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过？有哈。所以在这最底下的这些人就把那砖拿来砰丢给站在第二层楼的人，那个人就一接啊，接了以后然后砰就丢给第三层楼的，有没有看过啊？然后呢一块一块一块，哎，很快一堆砖就运上去了。哎，这个弟兄一看呢，这个运砖的工人恍然大悟，他说我就是站在第二层楼接砖的人，但是我不把我那砖丢上去，说来一块砖第一个，然后第二砖放在第一块上面，第三块放在第二块上面。有谁有那个能耐？对不对？所以他突然间恍然大悟，哎，我这个负担不要一直留在我这里的，我可以丢给上面的人了，我可以丢给上面人了。你知道内地会的创办人 Hudson Taylor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因为他很多宣教士到中国来啊，那个时候的宣教士比现在宣教士困难很多了哈。他就对这些宣教士讲，我先用英文讲一下，然后再翻中文哈。他对这些同工们讲，他 Let us give up our work, our plans, ourselves, our lives, our loved ones, our influences, our all, right into God's hand. 他说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计划啊，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里亲爱的人和我们能够一些的对人家有帮助、有影响力这一切事情，我都交给神。啊，下面讲了就跟这个丢砖头是一模一样的。他说呢 ，When we have given all over to Him, there will be nothing left.For us to be troubled about. 他说假如我们真的一样一样都交给神的话，因为统统都交给神了嘛，还有没有剩下来要担心的？没有了。这就是义无挂虑的真正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借着感恩的心 with thanksgiving 来祷告，来祈求，因为知道神会听，我们就可以义无挂虑，义无挂虑，因为我们把这些担子都交给神了。那我们有个长处，就是说丢出去的又会拿回来的。我知道容易在那笑，你也干这个事，对不对？这是我们不懂。在主里为什么可以义无挂虑？就是我懂得我来信靠神，把我的难处交给他。因为他值得信靠。其实我们人的脑子 很矛盾的，假如你觉得神不可以信靠，你信神干嘛？对，这很矛盾的一个心思，对不对啊？所以你要相信你的神听你的祷告，也会成全你的祷告。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 trouble 我们的难处交给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忘记了啊，就可以忘记了。所以一个跟随神的人，第一个你需要的时候神就供应你，第二个神知道你有焦虑，是 It's OK， 但是你搞清楚这些焦虑对你没有，你不能解决的时候，你应该把这些焦虑交给神，所以我们就可以变得义无挂虑。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必定赐他的平安来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这个小脑袋就不会再去胡思乱想，然后我们里面才会有神的平安，所以我们才真正的不会去挂虑，这是跟随主的福气，不是财产，不是有十二个孩子或者等等这些世上的东西，是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 你不需要为你的需要担心，也不需要为其他的事情来忧虑，你可以，神一定按照你的需要及时的供应，一定按照你的情况让你心里没有焦虑。那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些福气呢？基本上就是要一心的相信，要相信你所敬拜的神，要相信你所倚靠的神，他是可靠的，要相信他。如果缺了这个信心，这些福气你一直得不到，或者你不能全部得到，一定要来相信来依靠他。这些门徒很好，他因为他一看见主耶稣告诉那些蛮离谱的这些安排，一看发现所看见的都是跟他们跟耶稣基督讲的一模一样，所以他们因为在生活里面经验到这些，所以他知道他的神是可信的。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神的话呢？因为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人讲的话会后悔会改变，但是神的话永远不改变。有人神可以答应你，但他没有能力去 fulfill， 他不能能够达到，但是我们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带有能力的。那更重要的，神对我们的意念，他就是爱我们，要赐平安的意念给我们，因为他给我们的一切的都是为我们好的，都是为我们好的。所以当我们真正的专一来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福气我们就可以来享受。我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那我就想起差不多40年以前一个我们的真正的经历的一个故事。那时候我们住在 Long Island， 那师母正怀我们的第二个孩子。那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个教会现在看起来比我们教会还小一点那时候在 Long Island， 那是有一对夫妇是韩国的华侨这个先生非常的优秀，是韩国的是医生他以前是外科医生，后来因为手受了一点伤，他不适合做这个外科医生，所以转了去做心理科医生。他的太太也怀一个孩子预产期呢只差一个礼拜所以我们的老二生出来之后我们就回家了，那我们就等这个一个礼拜就听他的好消息结果一个礼拜过以后没有电话没有电话，我们再等了几天还是没有电话，所以后来我们就打电话去问电话铃一响，那边拿起话筒没有声音。后来过了很久，他就说我们生的这个孩子是有非常非常严重的畸形，没有下巴，两个耳壳不通的里面有听神经，但是这个你们叫做耳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不通的然后呢只有四个手指，没有两个大拇指，手我们平常可以这样子，他只能前后，所以他生下来没有多久就挖了个洞才能呼吸。他就跟我们讲，他说还好我是医生，他说好几次到医院去看儿子的时候脸已经发青了，因为这个堵起来了他是医生马上就帮他急救在他最极端这个很这个是真的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头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借的也是借的一个美国人的教堂，那个美国教堂这个牧师非常的好，我的名字还记得 Jefferson 他就去到医院去探望他们，就安慰这对夫妇，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也不明白，但是我心里只知道一件事情，神一定可以照顾这个孩子，就这一句话。那这对夫妇真的就面对这个前面这个事情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他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医生，所以他知道他下面大概十几年的功夫里面一定要到美国全国各处不同的整形外科的医院去工作然后呢可以帮助他的孩子能够做一次又一次的整形外科。所以他临走的时候就唱了一首诗，等等我们想用这首诗来做回应，诗歌就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啊，谁掌管明天？因着他的信心，后来他也搬到南加州，我们还在南加州的时候还去看过他，他的孩子已经可以吃饭了，而且呢还可以讲话，就是但是你一定要蛮仔细的去听，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后来他孩子大学毕业了，因为他是心理医生，他从来不让他的这个孩子觉得他低人矮人一截的，他所以常常带着他的孩子，就是跟其他的朋友，他到Disneyland 啊什么的，就带着孩子去，啊，那些旁边的小孩子会指指点点，他就让他的孩子，这是神生下来，你就是这样，你是 unique 的，啊，所以他的孩子心理上完全没有障碍，所以那个牧师，我是非常感谢的这个牧师，他对他的安慰的的确确把他们从困境中间带出来了。其实这个他姓毕。毕业的毕啊，他曾经做过加州的这个，我不知道加州这个职位叫什么名字，管整个加州医疗的这个 chief 啊，整个加州的啊，所以在他身上我们看见，信主的人不是没有困难，但是信主的人因为依靠他啊，他可以得到及时的帮助，他心中不会啊忧虑，因为神会一路的带领他们。一路带领他们，所以我们在一起，我们来唱这首诗，谁掌管明天。